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5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川普签署台湾保证履行法，美台关系升级，以尼停火新突破，几十年首度直接面谈，从非法剥夺法轮功学员养老金睇中共煎熬，脱贫染真贫，中共玩文字游戏被揭，戒严风波一年，尹石月示警韩国间谍反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川普2号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履行法案，要求国务院定期审查并更新美台官方交往指引，推动美台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加深。法案之前已在国会两院无异议通过，被视为拜台湾履行法后美台关系的又一里程碑。台湾总统赖清德3号透过发言人回应，强调该法案凸显美国和台湾接触的重要性，并肯定美方愿与台湾持续推动更紧密合作。中共外交部则指责美方粗暴干涉内政，要求美国停止以台制华。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哲轩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一法案的签署首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台湾支持的一个声明。过去一年来，有关美国对台政策会怎样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比如10月在韩国举行的川集会前夕，有很多猜测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在努力与中共就贸易与其他议题达成更大协议的过程中将台湾搁置一旁，但直至目前为止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所以某种层面上你可以将它视为对台湾的象征性支持，或者至少是一个信号，表明川普政府并不打算为了追求与中共达成协议而在与台湾的接触上退缩。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告诉本台，他觉得这一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实际意义上更为重要。他可以鼓励美国政府定期的检讨，是否当在美台交往的时候，自从断交以后开始，一些已经过时的或不合时宜的一些自我设限可以逐步的松绑，可以将美台的交往向着逐渐正常化的角度走。我想这个是在法律上和制度上最主要的意义。王维正认为，在川普首任内亦曾签署过由国会通过的台湾履行法等多项法律，这些和最近的台湾保证实施法均可以视为对原有的台湾关系法架构的进一步补充和充实。它的实质意义并没有超过台湾关系法，但是对于行政单位来讲有驱逐力，这个确实超过一般国会的决议或国会意见。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就认为，该法案具有战略级含金量，它将里根的6项保证与美台交往准则由行政裁量提升为法律义务，打破了美台官方交往的自我设限，将支持台湾固化为一种国家制度，这样为未来历届政府设定了不可倒退的护栏。同日，日本政治圈亦围绕台湾议题连续释放信号。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参议院回应质询时重申，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依照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没有任何变更。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解释，日本外交界对北京涉台立场向来使用这句魔法咒语，意思就是我听到了但我没有答应， 不包含实质承诺。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同日亦公开支持高市对台湾有事的强硬答复，表示只要将一贯立场具体讲明，有乜嘢唔好，日本唔能够因揣测中方意图而禁声，外交需要坚定表态。日本网友大赞麻生展现政治风骨，支持率明显上升。日本艺能界亦有声援，81岁知名演员黑泽连雄痛批北京的反应好似狂吠的恶犬，呼吁高市无需理会恐吓，继续往前。日本歌手大龟真希11月28号在上海演唱《海贼王》名曲时，被长毛强行拉闸终止演出之后，一号他返回国后公开表示，那段画面不想再看，《海贼王》不应该被玷污。隔日他更在限时动态写道，麦克风被抢，我还是能唱。另一位受影响的日本天后滨崎步遭停演后已回国，他的唱片公司会长松浦圣人在 X 平台直言，中共此举好像杀鸡儆猴一样可怕，留下心理阴影。与此同时，中共突然宣布公民赴柬埔寨免签，目的是取代日本等热门目的地，刺激旅游业复苏。柬埔寨政府12月3号宣布，自2026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将对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每次可以停留14日，多次往返。官方话此举目的是吸引暑期中国游客，振兴旅游业。消息一出，却在中国网络上掀起反效果，纷纷表示诈骗园区缺人啦，送神过去吗？那个地方而家仲有人敢去？不要命啦！有啲免签是去度假，有啲免签是去盗劫，仲有博主嘲讽，有啲地方免签是惊喜，有啲是惊吓。同时，中共官媒近日大力推广去俄罗斯旅游，却被网友揭出宣传片中的旅游客是老面孔群演。旅游博主再爆料，好多中国游客在俄罗斯遭海关以过期为由扣留，必须支付约15,000元人民币才能够回国。网友怒斥，这个根本就是土匪绑票。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情势在停火协议实施一年之后出现一个新的突破。法新社报道，两国代表最近在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基地进行了直接的会谈，这个被形容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双方真正坐下来面对面谈话。会谈主要是讨论边境安全、停火落实情况以及接下来怎样避免冲突再度升高。这次会谈的形式亦好特别，双方不是派将领，而是派出民官代表出席。这样的安排被外界解读为双方想将关系拉回政治和外交层面，而不只是停留在军事对峙的关系上。与此同时，加沙战场亦有新动向。以色列国防宣布未来几日将重新开放通往埃及的拉法关卡，俾部分获准的加沙居民可以离境前往埃及，被视为在停火框架下为平民提供安全出口的配套设施。负责巴勒斯坦民政事务的以色列单位说， 呢次主要是单向开放人员出境，优先给伤患、特殊个案和持有相关文件的人先离开战区，之后是否进一步恢复货车和大宗物资通行，重要是安全情势和与埃及的协调进度而定。拉法关卡过去在短暂停火期间亦曾有限度开放，是加沙与外界少数仍可能打开的窗口之一，但是人道机构提醒，即使关卡重启，但放行人数和物资规模大小，呼吁以色列放宽封锁。另外在人质问题上，以色列近日证实哈马斯依照安排移交的一具遗体经由法医和军方多重鉴定之后，确认并不属于名单上任何一位已知离世的人质，亦不是外界关注的加沙最后两名人质之一，这意味着最后两个人质的下落依旧毫无头绪，人质家属依然在悲痛中等待，谈判气氛更加紧绷。中共一直宣称中共养活了中国人，但是近期因为于朦胧惨案引发的民间自发霸余行动，直接戳穿这个谎言，大量民众拒睇涉案经纪公司、导演、编剧、演员的影视作品，不听不买，与这些幕后凶手嫌疑犯相关的平台和商品，结果显而易见，究竟是哪个养哪个？这些幕后势力靠着被圈养、被利用，甚至被迫害的艺人血泪赚钱，亦靠千万粉丝养住整个产业链，这种吸血、割韭菜的手法多管齐下，而能够翻墙追踪事件的民众已知悉很多内情。事实上，中共靠中国人民养活，由人民养大，却始终以奴隶主自居，是以迫害所有百姓，善良的法轮功群体更被树为敌人，遭受持续26年的打压，其中之一更是近年大规模剥夺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成为中共经济迫害的主要手段。据明慧网报道，全国大量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出狱后被停发养老金，亦有因讲真相拒绝转化而被停发者，更多人遭上门威胁，很多学员四处奔走维权，却遭推诿、拒绝甚至报复，再被罗织罪名二次无判，这个不是少数地区，而是自上而下的全国性迫害。养老金本质是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是其一生合法收入的一部分，宪法、劳动法、社保法等多部法律皆明文保障。不过中共以服刑为名剥夺公民养老金，根本于法无据，严重侵犯生存权，毫无人道，暴露其本质从未改变。各地学员案例不胜枚举，辽宁七旬老人上神三年冤狱后返家，养老金被扣发多年，累计至少64万元，生活陷入困境。石家庄邱立英因多处被迫害，8年身陷黑金后正常退休，却被以在押人员名义停发养老金，并追缴6万多元，4年被非法克扣，维权历程屡遭枉法裁决，至今近乎无以为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经济手段自1999年即已存在，26年的迫害远不止此，法轮功学员本无罪，中共却以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全方位下手，手段极端，流民本性表露无遗。历史上迫害佛法者皆遭恶报，而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百利无害，只因真善忍与中共谎言、暴力的本质相悖而遭迫害。这场迫害从根本上是错误、非法的，亦注定难以持续。未来法轮大法终将恢复名誉，而跟随中共作恶者才是真正身陷危险之中。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平安的未来。中共中央党报《经济日报》日前在头版强调，将脱贫不稳定户以至贫户列为重点监察对象，要求严防规模性反贫。民间质疑根本没有脱过贫。广西村民杨波向记者直言，他家从小穷到大， 扶贫从来冇轮到佢，当地扶贫名额主要俾关系户，真正陷贫嘅人却被排除在外。佢屋企嘅旧屋冧过两次，申请危房改造都被拒，最终只能借贷建房，目前仍欠10万元。多名志愿者同目击者嘅描述，喺粤西好多村庄仍使用烧柴炉做房屋，系毛坯房，残疾人冇人照顾。广东化州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众多，泥砖房随处可见。青海同人员山区更贫困，小朋友着烂鞋，脚趾露喺外面，家中冇任何电器，老人靠卖头发换物维持生活。若果唔系亲眼睇到，根本唔敢相信呢个系脱贫后嘅中国。广州一名长期驻村嘅干部就坦言，有啲地方真嘅系一贫如洗，一个人有病立即返贫，防返贫根本防唔住。习近平宣布脱贫胜利后，扶贫办迅速改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两年后又被并入农业农村部。2023年起，官方避免再提扶贫，改口只讲防反贫，并加强网络封锁，试图将真实困境在网络上消失。经济分析人士指出，中共不断更换口号是因为政策从来不是为了民生，而是服务政治宣传。11月农业农村部罕见承认返乡潮严重，提出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学者谢田分析，现在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农民工失业返乡，虚假脱贫马上遮不住了，真正的贫困人口正在快速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中共央视近日与美团推出短片数字游民，美化外卖员生活，被网友痛批将别人的痛苦拍成诗。短片上线仅几日即遭到下架，随后小红书网友吐疑似演员发声话，我只是普通小演员，该通告告知角色是外卖员，前一日才见到剧本，却因为争议影响生活工作。贴文一出，其账户随即被封禁，网友纷纷表示不应该要这个演员孭镬，脱贫实际的宣传就是耍流民，这一茬人不好骗了，老套路不灵了，没有30年的老血山编不出如此常情常理常识的剧情。3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戒严风波满一周年之际罕见发声，强烈批评韩国已经成为间谍的天堂，指责国家安全漏洞使外国势力严重渗透。发言内容是由尹的律师裴义哲在看守所接见尹锡悦时听取内容后记录并公布的。尹锡悦表示，当时共同民主党的国会独裁权力弹劾政府人士多达30次，并将国防、经济等主要预算全数删除，且非法录用人士超过1200件，加上投开票皆有可能遭到黑客下入，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公正性受到严重威胁。尹锡悦亦批评共同民主党反对扩大适用间谍法，使大韩民国成为间谍天堂，这些亲中亲北的卖国行为横行，国会独裁权力眼中完全没有国民。针对紧急戒严，尹锡悦强调是紧急状态，但是不够周全，未能阻止破坏各县势力所掀起的内乱风暴，对于被国民带来的心理伤害与不便深感愧疚。他强调保护国家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会全力加强情报管理与反间谍法规，让类似事件不再重演。与此同时，尹锡悦的妻子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同日首度出庭应讯，他被控涉嫌收受豪华赠品、干预国策项目等多项罪名，检方当庭求处15年徒刑。检方同时要求科处约20亿韩元罚金，并追征约9.4亿韩元不法所得，显示非法机关有意对这一位前第一夫人采取极为严厉的量刑主张。庭审现场聚集大批媒体和民众关注，现场气氛紧张。身着黑色西装出庭的金建熙虽以案件引起社会关注为由向大众致歉， 但他否认所有指控。辩护律师亦辩称金建熙未主导任何股票交易，而香奈儿包只是统一教送上的礼物，冇期望任何回报。韩国舆论亦分歧，有人支持检方严惩贪腐，亦有人认为这个是政治清算。法院预计在明年1月28号宣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红毛导演卖房潜逃，民间起义声浪井喷，集急宣战时状态，美日齐剪压中共，马杜罗无处可逃，川普一句话震动各界，普京威胁开战后，欧盟立刻反击，禁俄气列入洗钱黑名单，新奥尔良成谋杀之都后，联邦突击行动全面升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4号。在官方定性酒后意外堕楼至今，于朦胧案仍未平息，随着网友继续挖料追真相，努力维持于朦胧案的热度。目前全球累积超过660亿条讨论，全球已有71万2千多人加入联署，要求重启调查，还于朦胧清白。这个案件不单止令参与其中的凶手连连遭捕，亦都令中共当局的网络维稳陷入困境。习近平甚至亲自指挥，号令进入网络战时状态。在全球网友抵制下，被认为主犯的田海蓉今年上映的两部电影《火种》和《我的世界没有我》都被下架，票房更是惨不忍睹。《我的世界没有我》虽然在线上显示满场，但是很多网友到现场拍摄后发现实际观众很少，甚至空无一人，而且存在票房造假，因为销量极差，多家影院已经停止排片。田海蓉因此在网上抱怨，但舆论普遍认为他因为过往对于朦胧事件的涉入而遭到反噬。此外，其他相关人士如方丽、范士奇等影视剧亦都同样低迷。同事件相关的天娱传媒股价从最近的40元跌至大约24元，呈持续下滑状态。外界认为这个反映了民意反扑，强调相关责任人最终仍将会面临法律追究。此外，有网友在重庆偶遇空嫌导演程青松，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猜测可能是要卖房变现了。美国灵媒 Debra 11月30号发布通灵讯息，称杜强可能藏身索马里，仍在度躲避或从事非法活动。还有传说指参与于朦胧案的凶手好多都已经在国外，虽然无法证实这条消息，不过从目前的舆论来看，这些凶言从最初的嚣张到现在无声无息，可以证明他们都害怕了。他们的保护伞亦都出了问题，于朦胧的前助理大鹏近日连续发文洒泪悼念他，回忆两人好像亲兄弟一样亲密。信中他说，我对你讲过，人的一生就是修行的一生，有些人修成了正果，有些人修成恶果。刚开始你说你不太懂佛法，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说你有些明白了。自己的修行其实早已开始，只不过是自己不太清晰。他感慨于朦胧一生以善为修行，即便短暂亦都不断诠释善的本意。大鹏自责未能及时陪伴和帮助他，称他是用善心掩盖自身的苦难，令人唏嘘。据新头学报道，微博上替于朦胧发声的账号多数被消失，他的头像名字含蒙或宇， 亦都被自动删除，本人账号影片亦被清空，评论区关闭，粉丝转向海外社群，持续声援。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娱乐产业受数位极权控制，艺人可以被迅速捧红或剥夺影响力。于朦胧堕楼后，官方的这种模式不单止压不住，还出现了破口，引发社会反弹。有关于朦胧被害的各种爆料反而越传越多。此外，场内抖音掀起大冲突运动，从隐喻和潜移默化的图文讽刺习近平，到直接发8964坦克车，网络上演轰轰烈烈的起义暗示。11月28日，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实为20大前的最后一次收网总动员。此前3件网络事件，南通民女六字涨粉，贵州释封刨坟，香港大火，好似病毒般传播，让中共担心重演白纸运动。官方下达通牒，到2026年，所有平台一系就变成有算法的央视，一系就被国资接管，负责人问责。习近平强调，网络失控意味着街头失控，互联网进入战时状态，灰色地带全面清零，确保全国舆论一元化。习近平曾承认，过不到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到长期执政这一关。12月2日，中共喉舌再次引用，称互联网为最大变量，暗示只要民众在网络上自由表达意见，共产党就可能失败。外界认为，于朦胧事件的声浪不单止揭开了中共红色权贵的黑幕，亦都唤醒了更多国内外海外华人，真正令中南海陷入困境，可以说习近平最怕的来了。不单止这样，中共在国际外交上同时陷入困境，心想印的高市早苗前所未有的强硬，中共所有的招数都用尽，就是换不来日本的一些妥协。12月3日，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东京会议上表示，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台湾议题答辩没有问题，只是重申以往立场，令人欣慰。他称高市作为女性首相，象征自民党新变化，支持率极高。麻生此前亦都指出，如果发生台湾危机，日本可启动集体自卫权的循立危机事态。日前，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官方宣布，全面加速美国军方的无人机研发和产量，时间表惊人，2026年将交付数万架无人机，2027年将达到几十万架规模。有评论认为，中共超限战所使用的廉价炮和超限攻击，美国将迅速给予克服，战场灭共将天利器。于朦胧案件背后惊天黑幕的不断曝光，促使大量民众觉醒。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发誓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等同于艺人所签的终身契，是同样的效果。好多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又叫三退。大陆民众郑月溪表示，自从了解了于朦胧的事，我才明白了自己长期生活在黑暗组织入面，心生悲痛和无力感。他表示，我好感谢等我有机会从沉睡中苏醒，看清真相。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睡眠上的困扰，在职场上更有很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补气和安神这两个方向。第一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补气18味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12月3日，一则消息在美洲政坛 丢落震撼弹。一名记者询问川普总统，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不是已经表示愿意离开委内瑞拉，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川普完全不犹豫吐出两个字，他会。外界认为短短一句话却在华府和拉美政界掀起巨浪，这个不是猜测，亦非模糊表态，而是普遍解读为掌握压倒性军事和外交主权的美国总统向马杜罗政权发出的最后通牒。目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进入临战部署，委内瑞拉领空全面关闭，多家美国航空公司紧急改道，美军舰艇在加勒比海形成半包围态势，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据说已经在地面活动。马杜罗本人就是被美国通缉悬红5000万元的毒枭，国际盟友近月来相继和他切割，政治外围环境急速瓦解。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更抛出惊人爆料，他指出委内瑞拉的危机已经导致800多万人逃离家园，甚至还令伊朗革命卫队乃至真主党在南美取得立足点，委内瑞拉正是他们最关键的据点。卢比奥警告美洲其实都存在伊朗前哨，形势远比外界想象更复杂。有消息指美军这个礼拜可能会采取行动，因美方已经关闭委内瑞拉周边空域。据说川普已经要求马杜罗在这个礼拜五之前携家人离境。外界认为美国的目标不单止是要更换政权，而且目标是切断中俄在西半球的战略据点，重塑全球能源版图。近十年来，中俄加强和委内瑞拉的军事、能源和基础合作，令它成为美国后院中的异数。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委内瑞拉政权瓦解，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古巴等左翼盟友亦都将面临巨大阻吓，整个拉丁美洲的力量版图恐怕要迎接剧烈重置。委内瑞拉国内因长期施政失败而陷入深层危机，外汇严控，人民不可以自由出境，重型武装以扫黑名义用于镇压，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瘫痪。还有评论人将它视为中共未来可能面临的警示图，委内瑞拉的现状就是中共的未来。川普深夜在自家社交平台转发一段马杜罗的演讲，内容声称马杜罗向川普投降，并提交前委内瑞拉政府的不利证据，包括阿拉瓜列车被运往美国及可能牵涉2020年的美国大选操控的指控，虽未获官方证实，但川普的转发已引发外界对局势震荡的揣测。网友称马杜罗的盟友正以比玻利瓦尔冧荡更快的速度消失，他在一周内看到两大政治瓦解，洪都拉斯政权翻红，和他结盟近25年的圣文森立场转变，甚至原本勉强支持他的拉丁美洲左翼领袖巴西的卢拉、智利的博里奇、哥伦比亚的佩特罗亦都不敢再为他发声。同时华盛顿正以南方之矛行动为名，在加勒比海部署了10多艘军舰和15000名美军，这个就叫做走投无路。就在普京发出战争威胁后数小时，欧盟正式宣布全面禁止俄罗斯天然气的公告。在之前，欧盟亦曾经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来自其他47国的巨大压力。对此，路透社亦发表了相关信息，表示为了结束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局面，欧盟在礼拜三同意到2027年年底将逐步淘汰俄罗斯的天然气入口。此外，有报道指出，这样将有助于阻止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运转，同时欧盟亦可以开始购买更多的美国出产的能源。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战争初期我们每个月会向俄罗斯支付120亿欧元购买化石原料，目前已经降到每月15亿欧元，而我们的目标是降到零。他说这个是欧洲摆脱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的好日子，这个就是让欧洲更有韧性的方式。同时 Political 报道， 欧盟仲将俄罗斯列入洗钱高风险国家黑名单。报道提到，有两名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将被列入高风险洗钱和恐怖融资国家名单。之前尽管金融行动特别小组 FATF 在俄罗斯战争爆发后暂停了俄罗斯的成员资格，但是因为金砖国家的投票阻挠，当时没办法将它完全除名。现在欧洲拥有了自己的类似机构反洗钱局。 Politico 指出，这项行动将收紧交易审查要求，迫使银行采取额外风险缓解措施，同时进一步限制俄罗斯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12月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新奥尔良市正式启动代号为卡塔胡拉重击行动的执法突击行动。这项行动专门针对那些在庇护城市政策下被放回街头的暴力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翠西亚·麦克劳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行动重点打击因入室盗窃、持械抢劫、盗窃汽车和强奸等罪行被捕后获释的暴力罪犯。声明中还说，有些地方政府将庇护城市当成挡箭牌，无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逮捕请求，结果令不少本该被拘留的犯罪分子继续可以在外面活动。本台记者针对美国联邦的这次行动，今日采访了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杰西卡·沃恩。他表示，移民执法局这样做很重要，这些城市释放了成百上千的犯了罪的外国人，他们非法来到这里，而且犯了其他罪行，又被释放放到大街上去，而且不是将他们交给移民执法局。这些对城市内社区来说是公共安全问题。针对一些左派媒体报道说，移民执法局进入一些庇护城市执法时，逮捕的非法移民很多在当地并没有犯罪记录。沃恩说，这个是因为庇护城市拒绝将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交给移民执法局。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执法局别无选择，只能前往社区逮捕这些人。如果他们必须前往工作场所或住所，那有其他非法居留者，这些人可能没有犯罪，亦都不是最初的逮捕目标，那移民执法局亦都不会忽视这些人。他强调，长期以来很多庇护城市拒绝与移民执法局合作，导致了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背后主要是政治因素。他们希望社区里面的移民将来会投票给他们，支持他们，资助他们的竞选。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公共安全或法律原因，而只是政治因素。新奥尔良人口约 38.4 万，根据2022年的数据，每10万居民里面居民的谋杀案发生率高达52宗，在美国城市里面居首位，亦都是当年因谋杀案率激增而获得谋杀之都的恶名。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法国的军舰通过台海，接棒高士川普拆红线，掩盖惊天丑闻，习近平发炮打司令部新文革，涉嫌关闭警陵再拘捕六人。海外媒体说，香港正急速内地化，欧盟结束对俄国能源依赖，北约再掟出10亿支援乌克兰。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中共升高区域紧张，国际以行动支持台海自由航行。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3号在立法院回答询问的时候证实，今年累计有8个国家的军舰通过台海，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英国、法国以及越南。国际社会以军舰通过台海，彰显航行国际公海权力。日前新西兰军舰通过台海，竟然被共军跟踪监视，模拟攻击。蔡明彦指出，这个代表这些国际友盟并没有因为中共的相关逢难必跟的动作而有所退却，而是持续表达他们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中共因为台海议题和日本紧张情势升温，传出中共将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12月13号发动联合军演。台湾国安局揭示中共软硬两手，一面操控风险，在加压过程当中还是保留了对日本沟通的渠道，一面将演训包装成为针对性的军演。台湾国安局亦证实，目前有4个共军舰队编队在西太平洋活动，将密切关注动态，必要时同国际交流情报资讯。12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将检讨美台交往自我设限法律化，时机极具战略意味，被视为川普对北京直接释放的强硬信号。新法要求国务院至少每5年向国会报告怎样加强美台关系，重点是解除所有自我设限，包括限制台湾官员访美，不得展示台湾国旗等几十年来的外交红线。彭博社指出，这个举动同公示早苗的存亡危机定调，形成了美日同步施压。日本打开自卫队介入台海的法律空间，美国则推动美台互动逐步准官方化，明显突破战略模糊的旧框架。法案发起人华格纳直白地说，这个法案表明我们坚定反对中共主导区域的危险企图。台湾总统赖清德透过 S 平台标签川普，并以英文表示非常感谢川普总统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这个凸显了美国和台湾合作的重要性。未来台湾将在各个领域和美国更加紧密合作，以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台湾外交部长林桂龙今日回应说，这个意味着台美迈进了一大步，未来台湾官员可以赴美国联邦机关洽谈公事，美台可以在官方场域互动。他还透露，台湾有信心在没几年的将来，赖清德总统能够以过境美国的方式去拉丁美洲国家访问。对此中共又跳跳闸啦，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称粗暴干涉内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用3个要点来对这个法案进行了解读。第一，是确保国务院内部不会因为内部不同的声音而产生对台政策的摇摆。当然中共现在的愚蠢已经令到政策没什么摇摆的空间了。第二，加强美国对台政策有进一步的加分。第三，从几个关键词全面、长期、价值、重要性、和平可以看得出，美国强调两岸的和平是其底线，现在一直想跨越底线的中共就是麻烦制造者。亦有分析指出，这个是对北京最痛的一击，在台海风暴前夜首次以立法方式撕开美台交往的禁区，对北京形成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压力，将检讨美台交往限制法律绑定，使到任何后续政府都无法轻易退缩，同高市早苗的存亡危机论形成美日战略联动，意味着台海议题上的战略模糊正被系统性压缩，北京赖以操作的灰色空间即刻就消失。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持续，美国近日在距离台湾600公里加首纳空军基地正在加强战备，进行快速修复机场的训练，以应对中共的导弹威胁。3号晏昼，高市早苗在国会表示，对于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 日本政府依旧保持理解和尊重的立场。消息引爆大批中共小粉红、亲共人士高潮连连，疯狂地发台蛙，即是绿色的青蛙、蠢鸟被日本抛弃等嘲讽。对于高市开始降温的态势，中共这边竟然在网络上突然出现大量包含央视、凤凰网等官方媒体的报道，大篇幅报道指出日本正在准备战争，其中特别提到两个迹象，包括日本正在研究万能型血浆，并正在制定战俘处理等战时相关法律。另外，日本亦在战略要地建造军事基地，预计2030年完工。日本战争准备曝光一词3号登上微博热搜。在日本各大社交平台上，日本网友并未对高市早苗回应一事出现特别热烈的相关话题，反而持续讨论台湾回归日本、马关条约被强制续约、三藩市和约无效等于台湾仍然是日本领土等议题，甚至研究起应该怎样帮台湾执行续约办法。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今日首次在公开场合对高市台湾有事言论发表评论。他表示，虽然中共有各种批评，但被讲成这样反而正好，表明了他对高市支持的立场。节日好礼首选有 10% 的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咁，外边睇落几咁靓，配件再华丽，但如果冇靓嘅油照样跑唔起身啦。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喺度提醒你应该要加油啦。宝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咗人先至有火力㗎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就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啊。送俾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粒粒嘅。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呢，辛苦咗一年啦，帮自己好好地充下电啦。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12月1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刊登咗习近平署名嘅文章，推进党嘅自我革命，做到五个一步到位。独立评论员蔡慎坤指出，这个文章的风格和毛泽东文革时期的炮打司令部极为相似，显示出一场新时代文革式运动正静静鸡地形成了。人民日报指出，这场新文革可能就是他掩盖巨大内幕的手段。对外，11月份持续燃烧的中日外交风波，令到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成为全球焦点。小粉红的舆论本来期待习近平强硬回应，竟然迎来了尴尬收场。为了摆脱海内外对为什么不打日本的质疑，习近平快速将舆论焦点引向更大的矛盾。近日，中共政治局召开所谓网络生态治理集体学习，实际是为了进一步升级舆论封锁。不过，日本歌手滨崎步上海演唱会被封杀之后，非但未消灭声音，反而借助互联网将事件推向国际关注，远远超过原本现场观众的规模。大量恶搞的影片刷屏，从习近平在玩柔道被高市早苗重重地打低在这里，到举手表决、胡锦涛被带走等名场面再创作，用讽刺消解权威，相关影片快速破了10万的播放，核心贴文被披露超过160万，点赞甚至超过14000个空座位数量，粉丝站转发影片观看超过190万，点赞4万人。网友齐呼，政权能够封会场，却封不住人心。对内，马兴瑞千亿分赃案就发生在外交风波最紧绷的同时，海外自媒体人蒋望正连续爆料这个案件，指出马兴瑞主政新疆4年，掌控资金3.3万亿元，本人涉贪资金高达1000亿元，巨额资金被指同彭丽媛同中纪委书记李希瓜分， 马兴瑞的老婆荣丽不单止是彭丽媛的闺蜜和白手套，亦同李希的老婆、南昌市委副书记高世民的老婆结盟。调查仲进一步牵出了上海市委副书记朱宗明，可以说受牵连的高官数量庞大。2015年，原大连实德集团老板徐明离奇丧命的旧案被掀翻。自媒体人黄吉洲最新爆料，2012年徐明入狱之后，其巨额资产被他人瓜分。临近出狱之前，徐明在监狱召开董事会，准备追查资产的去向。巨大利益方担心他讨要钱财，于是乎派两名杀手潜入监狱，借监控的盲区在洗手间注射药物，伪造成心梗去世。报道指出，外交上中日对峙令到习近平陷入死局，党内千亿分赃案牵连政治局和习家的人，徐明之死牵出了中共法律认同虚设，再加上近日的香港宏福苑大火，重重的压力下边，习近平主导的自我革命更加似是一场政治烟雾，用更大的政治动员掩盖爆炸性丑闻，以便转移公众关注，同时阻断政敌反扑。无论习近平的选择源于权力焦虑，亦或是为了遮蔽更深的丑闻，这些迹象都预示着中共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剧烈转折。美联社报道，香港世纪大火发生第八日，灾情惨重程度持续刷新纪录。香港警方礼拜三证实，罹难人数已攀升到159人，最小年龄仅是一岁，还有一名97岁长者，显示火灾对行动不便的老弱妇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随着调查深入，更多人为疏失被揭露，警方再拘捕六名消防装置承办商人员，指控他们在维修期间涉嫌关闭火警中系统，竟然向消防处做出虚假陈述，导致大火发生时警报系统失灵，很多住户在睡梦中或毫无防备下葬身火海。12月2号，英国《卫报》刊登了资深中国记者艾米·霍金斯的分析文章，他指出，虽然香港大火处理的方式和中国大陆仍然存在差异，但其中一些差异正在逐渐消失，中共对这场大火的意见人士镇压亦已经开始。香港民主人士前律师任建锋3号发帖文指出，香港对大埔火灾批评的打压已经蔓延到亲中媒体，专栏作家屈永贤在官方媒体《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政府在火灾前后缺乏辩论和问责机制，但这个文章在随后的《大公报》的网站上受到审查和大幅修改。霍金斯进一步指出，香港大火将为12月7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蒙上阴影。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雅瑟斯·特罗姆认为，现在政府真正担心的是另一件可能很难堪的事情，低投票率。由于其他形式的抗议已经被定为犯罪，拒绝投票是香港市民安全表达对政府异议的少数几种方式之一。前香港民主运动代表人物邝仲晴发帖文直白地说，香港大火不是意外，是一个腐败体制的必然结果。他指出，问题不在于竹子本身，而在于一个权力利润和宣传凌驾于安全问责和香港人民生命之上的体制。与此同时，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关押近四年，其子女二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透露，黎智英在狱中处境令人心惊，他的健康状况正急剧恶化，不单止体重暴跌，牙齿腐烂，甚至出现指甲变色脱落的症状。随着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的审判程序推进，家属担心患有糖尿病的黎智英恐怕无法撑过漫长的刑期。家属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首相施纪贤持续向中共施压。法新社报道，欧洲理事会3号宣布达成协议，在2027年底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以减少对俄国的依赖，并且加大俄国的财政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个是一个新时代的曙光，欧洲完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时代， 这个协议具有约束力，要求在2026年底全面停止入口来自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到2027年秋季全面禁止入口俄国的管道天然气。目前欧盟从俄罗斯入口液化天然气的支出是每年5亿到7亿欧元。欧盟正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要快点停止对俄国的依赖，并且增加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与此同时，北约盟国3号在布鲁塞尔集会，决定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援。德国、波兰等5个国家承诺将投入大约10亿美元购买美制武器支援乌克兰，以确保基辅在谈判中拥有足够的筹码。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缺席这次关键会议。报道分析，川普政府正试图主导结束战争的进程，日前才派遣特使去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长达5个钟的会谈，但似乎未取得重大突破。卢比奥的缺席加深了欧洲盟友对于在川普的和平计划中被放在一边的担忧。多位北约外长认为，普京目前似乎无意做出任何实质让步，甚至宣称已经准备好同欧洲开战。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反击话，普京应该结束虚张声势和流血，准备好回去谈判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川普被台湾开 VIP 通道，赖清德受邀美国顶级峰会，日本全国首爆六四事像，北京核心秘密被爬光，英国突发重磅决定，北京防线彻底崩烂，美俄破局，欧盟宣布集体断俄罗斯天然气，全习近平要香港7炷香，中共官员亲揭大火真相，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川普总统在12月2号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川普亲手撕掉美台之间的红线，让台美建交迈出第一步。与此同时，日本伦敦亦在同一时间放出两个大招，猛戳中共痛点。这项新法案的最强核心就是强制国务院解除美台互动间的自我设限，例如限制台湾高层官员访美，禁止在联邦机构内展示台湾国旗，或限制美方官员与台湾对口的会晤地点。不管是什么级别，都有看不到的红线，而法案等于拆除与台湾红线，这个是对中共最有杀伤力的步骤。美国媒体说，川普的法案是将以前的红线打上了南欧，用强力胶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牢牢贴在台湾背上，而外界认为这个是美台关系的重大胜利，是走入台美建交的第一步。川普政府的行动直接将台湾视为盟友，因此如果中方升级对台湾的态势，这样美国有理由介入是有法律依据的。接下来可以看到的，美国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等等都会升级与台湾的合作。今日赖清德发帖感谢川普总统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今日12月3号表示，川普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让台美关系迈进一大步，未来台美可以互相赴联邦机关互动。他说，根据近期与华盛顿的沟通，台湾有信心川普政府会允许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